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及弟兄姊妹们，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来到了圣经真理讲座的时间。今天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31集的播出。在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来介绍一下来到节目当中的高弟兄。高弟兄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高弟兄，我想一般人都应该知道挪亚方舟的故事。
对啊，
在书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关于挪亚方舟故事的书。
对，在这些故事书里面呢，我们的确看到了很多动物，种类繁多啊，也看到方舟、洪水
是
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不太容易看见在这个事件的背后神的心情和他的态度。
哦，
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为他所造的人后悔，甚至心中忧伤，结果他就决定用洪水来毁灭地上的活物。
高弟兄啊，神要做这样的决定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对，
你看这些原本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有一天竟然堕落到这个地步，让神觉得后悔，觉得忧伤了。
但是感谢主，在这里啊有一个人，就是挪亚，他的生活和工作就改变了那整个时代。
那就让我们快快来进入这一篇信息吧。
今天我们的负担要一同来看挪亚一生的一个重点，就是挪亚的生活和工作改变了时代。我们回顾一下，当神在创世纪第一章里头初次看到他所造的人的时候，神是不是既快乐又喜悦呢？但是当神到了创世纪的第六章再次看人的时候，人在那里已经是邪恶败坏到了极点，神就为了造了人而忧伤。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神是既快乐又喜悦的，但是到了这里他却是忧伤痛心。这是多大的一个改变。人原初是在那么高的一个水平上，人被造是像神，是来彰显神的。但是从第三章开始，人就一直的往下堕落。如果您是神，您会怎么做呢？您会不会说，算了吧，让我从头开始？但是神永远的目的怎么办呢？神岂不是永远的神吗？永远的神能够改变吗？神不是短暂的神，他是永远的神。在雅各书一章17节说道， 在神并没有转动的影儿，他只要做了决定，就永远立定。如果神忘了他永远的目的，他的仇敌会讥笑他说，你想要创造人来击败我，但是你没有击败我，反而被我击败了。神会被击败吗？绝对不会。那么神应该怎么做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创世纪的第六章第八节，但挪亚在耶和华眼中得恩典。感谢赞美主，历代以来这个原则一直都不改变。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心中终日思想的每一个意念尽都是恶。在这里说的每一个意念这个名词，在希伯来文不仅仅是指的意念来说的，也是指的目的和愿望的。因为人心中整日所想的意念，他的目的和愿望都是邪恶的。于是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且爬物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如果一切到此为止，那就真是没有希望了。但是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还有第八节。这一节开始于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但。这一节说，但挪亚在耶和华眼中得恩典。撒旦很乐意听到神要把人从地上除灭，但是挪亚却在耶和华眼中得恩典。这一句话转变了局面，这一句话改变了时代。赞美主，神没有被击败。在表面上看来的失败中，借着一个在耶和华眼中蒙恩的人得胜了，这个是个转捩点。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亮光来读圣经里头的历史，我们就会看见在每一个时代里头，当撒旦尽力的把局面破坏到极点之后，总会有一个人或者是少数几个人在神的眼中蒙恩，他们就成为改变那个时代的人。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虽然他们一再的堕落，堕落到了极点，但是出来了一个少年人，叫仇敌大大的惊讶。这个少年人就是但以理。在但以理书一章第八节说道，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在那里的记载是说，但以理却。然后我们看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说道，但挪亚。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人堕落到极点的时候，总会有一个却或者是但字在那里，而改变了那个时代。如果我们看挪亚的生活，我们会看见这不仅仅是与神同行或者是建造方舟的事而已。基本而重要的点乃是神用挪亚改变了那个时代。仇敌将局面弄得坏到极点，甚至坏到一个地步叫神都后悔造了人，看来好像没有一点希望了。但挪亚蒙了恩典，挪亚的生活是一个改变时代的生活。
高弟兄，我们实在感谢主。这里有一个经节说到，但挪亚在耶和华眼中的恩典。你看，在每一个时代， 主都得着一个人像挪亚一样，在那一种表面看上来神好像完全是失败的情况之下，
对，
但是这里啊，只要有一个人站在神这一边，
对，
神就能借着这一个人改变那种失败混乱的状况，而带进一个新的时代。
是，就好像刚刚信息里面我们提到的啊，
是
每一个时代主都得着了一个人或者一般少数人，
对，
成为改变那个时代的人。那这个呢，就是得胜者的原则。所以呢，表面上看来撒旦好像还是嚣张的，他还在那里破坏，
对，
但是神却永远不失败，他要得着许许多多像挪亚一样的人在地上来与神配合，这样呢就能够改变局面，带进新的时代。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主今天也仍然要得着你和我的生活，与他配合，好结束这一个时代，带进新的时代。好，让我们来听下一段的信息。
现在让我们来看挪亚的生活是怎么样一个改变时代的生活呢？能够为神所用来改变时代的生活，总是承继先祖近前的路。挪亚是亚当算起来的第十代，在挪亚之前有许多好的先祖。以诺是第七代，马土沙拉是第八代，拉麦是第九代，到了挪亚是第十代了。挪亚的九位先祖，从亚当到拉麦都是近前的人。我们要来看这些近前的人所走出的路。挪亚首先继承了亚当救恩的路，没有错，亚当是堕落了，但是在亚当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一条救恩的路。如果您从来没有堕落过，你永远不会尝到神救恩的甜美。因为我们这个人堕落了，但是我们得救了，我们就能够见证神救恩的甜美。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三节说道，让我们欢然前来，从神救恩的泉源取水。亚当就是从神救恩的泉源取水的先驱者，他真是喜乐，他称呼他的妻子为活，活这个字就是夏娃。当亚当称他的妻子为活的时候，亚当是不是很喜乐呢？他得到了这条救恩的路，就是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我们相信挪亚承继了亚当这条救恩的路，挪亚也承继了亚伯献祭的路。亚当的路是叫自己得救的路，但是亚伯的路是借着向神献礼物讨神喜悦的路。您想，堕落的人能够讨神喜悦吗？亚伯是一个堕落的人，但是他却讨神的喜悦。他之所以能讨神喜悦，就是将预表基督的祭物献给神。我们也能够用同样的路来讨神的喜悦。虽然我们都是堕落的人，在我们里面有堕落的性情，但是我们能够将基督献给神做礼物，基督是讨神的喜悦的。挪亚又承继了第三条近前的路，就是以挪士呼求主名，享受主一切所事的路。这不仅仅是得救，也不仅仅是讨神喜悦，更是借着呼求神的名，有份于并且享受神的所事。我们可以借着呼求主名有份于神的丰富，挪亚也必定实行了这个。 挪亚也承继了活并且生养儿女的路。挪亚像他的先祖一样，不是闲懒的，而是有一个目的，为神而活，并且为着人类正确的繁殖生儿养女，叫神得以借着人类在这个地上达到他的目的。然后挪亚也继承了以诺与神同行的路。一个堕落的人居然能够跟神同行，这是何等的美好。我们看见堕落的人能够得救固然是美妙，但是我们必须进一步的看见堕落的人居然能够跟神同行。在人类的第七代，以诺发现了与神同行的路。我们能够得救，我们可以讨神的喜悦，我们可以呼求他的名，我们是活着并且生儿养女，我们还与神同行，我们还要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完全满足了？我们还缺少什么呢？没有了，我们一点都不缺了，我们是既快乐又满足。但是我们要问一问，神有没有得到满足呢？神所给挪亚的几乎是一个包罗万有的启示，这个启示是挪亚的一切先祖所没有看见过，是一个更进一步的启示。以诺虽然预言到当他的儿子马土撒拉死的时候，洪水要来，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败坏的地。在犹大书十四节，以诺甚至预言到主的来临，但是以诺从来没有看见过神要结束这个败坏的世代，而带进一个新时代的意象。挪亚的先祖们没有一个看见过这个启示，乃是到了有一天，神临到了挪亚，将这个意象启示给挪亚。神不仅仅向挪亚启示神需要有一只方舟，神也给挪亚看见他那个世代真实的光景，并且向挪亚启示了神的心意。神从前是，现在仍旧是一位有目的的神，在神的目的上他永远不会被击败。神向挪亚启示了方舟，我们也必须见证神向我们启示了一个正确教会生活的需要。弟兄姊妹，神要结束这个世代，带进一个新的时代，就必须有一只方舟，就是有教会生活。
高弟兄啊，我觉得刚才那段信息说得不错，说得真好。
是，
你看他刚好把挪亚以前的先祖他们生活的特点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回顾和鸟瞰的。
哎，你说的对，他的先祖啊，有的人呢是照着神的心意来献祭，
是，
那有的人是呼求主名，
嗯哼，
有的人呢生儿养女，
对，
那也有人与神同行，这些点在神面前都是宝贵的。
对，
那挪亚呢就把这些宝贵的点都继承了。
哦，所以挪亚是站在这些先祖的肩膀上继续往前哦。
对，他不只有啊前面那些特点，神还进一步把他的心意启示给他看。方舟呢就是在那个时代神给挪亚看见的启示。
是，
所以挪亚不只看见了这个启示，并且他也相信实行他所看见的启示。所以呢挪亚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来建造方舟。
是的，为了带进一个新的时代，挪亚不只继承了他先祖们进前的路，而且他还继续的往前去了，完成神在那个时代的心意。
Amen。
让我们接下来听最后一段的信息。
神不仅仅有心意，在神的心中还有一个渴望，神的确要做一些事，并且他饥渴的要得到这个。今天神所渴望要得到的是一个正常正确合他心意的教会生活。神所渴望的不仅仅是成千成万的人得救，更是要过一个美妙的教会生活，来达成他永远的目的。愿我们都看见这个意象。为着神以往使用过的圣徒们，我们何等感谢神。我们从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大的帮助。我们确实跟随了我们在主里一切先祖们进前的路。主的启示带我们在他地上的行动上再次的往前去了。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忠信于他所给我们的启示。挪亚接受了神的启示，他就相信了这个启示，并且实行了这启示。挪亚实行的时候，并不在意与他的先祖或者是同时代的人有所不同。今天的原则也是一样，我们是照着圣经跟从神的启示来实行教会生活。神所给我们的启示就叫我们与众不同。在旧约里，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与众不同，因为他们不肯吃王的膳。保罗这个人也是与众不同，路德马丁也是与众不同。每一个看见了神启示的人都是与众不同，神的启示叫他们与众不同。什么时候我们看见了一些神的启示，我们所看见的就叫我们与众不同了。我们回头来看一下挪亚的工作。首先，挪亚传扬义。挪亚的世代是邪恶的，充满了强暴，但是挪亚是个传扬义的人，他反对一切不义、邪恶和强暴的人。挪亚见证神的义路，并且他也一面建造方舟。原则上，我们也应该做同样的事。我们需要传扬义，我们也需要反对这个邪恶的世代。我们一面要传讲福音，一面要建造团体的方舟，就是过正常的教会生活。挪亚因着信，照着神的启示建造了一个方舟。挪亚没有照着传统，没有照着自己的观念和发明，他乃是绝对照着神的启示来建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任何事上都回到神纯净的话里头。建造方舟绝对跟挪亚的世代相反的。挪亚反对那个时代的趋势。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说道，定了那世界的罪。除了挪亚一家之外，没有一个人欣赏挪亚的工作。挪亚和他一家的工作是独特的、奇怪的，但是挪亚的工作是一个照着神的启示，并且是与那世代的趋势和潮流相反的工作。今天的原则也是一样，我们所传的和我们所做的完全是反着世代潮流的。赞美主，我们能够看见他的意象，我们能够实行这个意象，我们是在他的流中，我们不是在这世代的潮流中，我们是照着主的启示，在那个留至宝座的流中。
高弟兄，
嗯，
我真是阿们今天信息里面所说的，神的启示叫我们与众不同。
对，没有神的启示呢，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个时代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 甚至我们会认同这个时代，
对，
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别人也没有两样。但是感谢主，因为神的启示，我们就愿意过一种传扬福音建造教会的生活，就像当日挪亚所做的一样。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愿主借着挪亚的生活和他的工作来激励我们，使我们不顺着这个世代的潮流来生活，而活在神今时代的水流中，建造他的教会。高弟兄，谢谢您和我们的分享。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